性的价值来自于你我的分享。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西摩的分享志 Podcast。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西摩。那继上一次阿西摩的分享志 Podcast 的 Special Edition 之后，其实得到了蛮多热烈的回响。那在此呢，谢谢大家。不过，就如名称一样，它是一个 Special Edition， 它不是一个常态性的节目，所以今天可能要让你们有一点点失望。不过，我相信今天的内容应该也很赞呢、啊。那我相信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什么是部落格。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台湾的部落格当初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兴起的。阿西摩今天很高兴呢能够访问到一位台湾网络圈的长老级先锋级的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热血骑士。那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OK， 好，大家好。那其实我在网络上注册应该叫旭啦。就是 SCHEE， 其实念就是徐，因为我姓双人徐嘛。
那我之前都念成 Ski。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会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姓徐的话，然后你的拼音会翻成 HSU， 对不对？那再怎么念都会念成数，好，那就是一直输嘛。所以那时候我当02年的时候在想说，哎，我要加一个个人的 blog， 那我要用我自己的名字做网址。好，那三个字母注册不到，对不对？那干脆我就随便想一个代号，那最后就变成我自己的名字了。对，大概是这样。
OK， 好，那是旭不是 Ski，Sorry。那据我了解是，当初是你们有一票朋友，然后把部落格这东西引进到台湾来。那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说当初怎么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你们去有这样的概念呢？
其实应该可能这样讲，就是说我当初会碰 blog 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刚好就是很妙的哈，就是有一群人可能在各行各业有在出版社的啦，有在教书的有高中学生在2002年中到底那个期间，那大家好像都看到这个东西会起来。所以就志同道合，就在那个时间点有一群人就凑在一起开始就是把这个东西不管是软体做中文化还是天天写 blog 然后做这个 aggregator 这个火车时刻表，然后就很妙的在大概在那个半年间就慢慢有一些人这样凑起来，凑了大概数十个人啊。那个阶段其实很妙，然后一直大概到2002年的十月那有一个人他叫李世杰嘛大家可能可以去查他的名字。他们那时候在师大后面的一间咖啡厅想了想了之后，就把这个 blog 这个东西翻成部落格这三个字所以这三个字开始有，其实差不多是2002年十月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们跟中国跟日本跟韩国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把这个东西引进到 logo 啦，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对
，OK， 所以大概在2002年那个年代，你们这一群朋友就是把部落格正式引进到台湾来。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毕竟其实现在来讲的话部落格毕竟它还是一个算是小众市场，那尤其在当年的话，那就这个状况应该会更明显。
对 对, 对。
然后在部落格，就是一般的使用者对于网络这样的东西，他们在不懂，也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对部落格应该会非常非常陌生，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排斥。那我想知道说，当初你们在推广部落格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什么样的瓶颈，可以稍微聊一下吗？
其实那时候想起来跟现在比有点像恍如隔日因为那个时候在想说blog 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大家就会写嘛会聊嘛，天天在讲说这个 blog 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它是新媒体的救世主啊，然后把这个网络出版权利下放给市农工商啊给干掉旧媒体等等之类的那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怎么跟人家讲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它有一点点新，又有一点点好像有一些旧的东西在里面哦。那因为当时推广的这群人其实大部分的背景都是 engineer、或是 hacker、正牌的 hacker， 那所以其实 technical 上完全不是问题、大家说要改什么马上就有人进去改，可能五分钟就改出来一套系统来了、所以技术完全不是问题。那问题是在于当大家因为 blog 这个东西你大概要看要写、才能感觉到它的那个特别的味道，那当你这个工具可能在架设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门槛跟难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BSP 嘛、也没有这个部落格托管的服务商嘛，那所以不管跟亲朋好友讲、或是跟自己家里的人讲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都没有办法真的推广开来啦，一定要一些社会事件才有办法推广起来。对对对，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嘛，那时候我们推一推，然后就发现真的台湾跟中国这个部落格、博客发展的分水岭，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家伙很有名，叫做木子美、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性体验文学作家。啊，对对对，那因为他用博客来写他的性体验文学啊，所以在那可能应该是2003年9月还是2004年9月哦，因为他写这个东西上了《纽约时报》哦，所以 blog 这个东西在中国就嘣整个爆炸了那台湾是慢慢走，大概到2004年底因为某知名大战的关系，才慢慢推广起来。对对对对。
OK， 那因为像你刚刚有聊到是说新媒体，那其实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说新媒体，我记得好像、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九七年
喊了几百年了，对不对？
对，我九七年的时候，我其实九七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做，我那时候就已经是在做 web design 的工作。那九七年的时候，我记得 .com 之前那个 .com 那个时代的时候，一堆人就已经大喊说，新媒体，新媒体哦，网络是新媒体。那可是喊到现在2008年的，大家还是在喊新媒体，
这个还是新媒体。对
对，那我不晓得你对这个新媒体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者是看法这样子？
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还，我虽然用网络用有一阵子，但是其实是我在看网络这个东西，甚至是想要把它当成一辈子的职志或是职业来从事所以其实对新媒体之前的讲法是怎么样，我大概不是很清楚，但是那时候其实会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有它，就是说这个东西之所以会起来，并不是因为媒体或是用媒体来，就是说它的起来并不是因为媒体的关系，至少是不是因为传统媒体的关系，它自己长起来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比如说你说 YMAX 会起来这个东西谁知道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媒体在 lead 这个东西嘛，在 lead 这个 phenomena 嘛。但是 blog 会起来，其实因为它已经会去侵蚀真正的传统媒体的市场，从报章杂志先开始嘛平面的，然后再慢慢走到比较多丰富形态的媒材那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到说这个东西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然后又看到有一群人想要让这个东西发生，那因为那时候也在想说到底前一个工作也结束了吗，那要做什么呢？也不知道，好吧，那就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来好好的研究这个，对，所以大概是这个，对。
OK， 那你刚刚有提到是说，比如说你刚刚有讲到说你那时候对 blog 这东西，就是你把它当成你的一生事业在看。那我记得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有关你的资讯是在某个杂志上面看到，那时候你好像是。就是一个所谓的职业部落 部落客，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嗯、那段过程？
Okay.
因为我蛮好奇的，什么叫做？因为我想， okay. 我想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样会很好奇，什么叫做职业部落客？因为大家感觉好像，哎，部落客怎么赚钱？这或者是说怎么变成说所谓的职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应该可能说应该算是全职的部落客啦，但是是不是 professional？ 其实不知道，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业余的啦。那就是说，因为在有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就我把自己的时间大概都完全 dedicate 在 blogging 上面啊、哦，不只是写，其实整块的 phenomenon 大概都去参与嘛，哦，不管跑去国外参加人家的研讨会啊、哦，比如说在03年那时候刚好 MoBlog 这个东西就行动部落格刚冒出来嘛，那我想说你如果要参与真的这个一个东西的话。你在远边或者在遥远的国度在那里喊这个东西很热，其实还是有点隔靴搔痒啦。那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会花自己的资源、哦、就直接跑到人家的 conference 里面、哦、去看人家怎么做，去跟人家学。那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那个第一个之所以我会笑称自己是全职或者是职业的 blogger 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就喊出来说、大概03年1月吧，我就喊出来说、欸、我要当一个 full time 的 blogger， 然后看、欸、这样子一个 full time 的 blogger 可以撑多久不饿死、不是赚钱哦，那时候是在讲说可以撑多久不饿死、那撑了一阵子，撑到04年初左右啦。对，然后就因为会写 blog 这个东西就找到了工作了嘛，有人来找你做类似性质的工作嘛，对，就是知道番薯腾讯嘛，到入口网站嘛，对，所以好险啊、有所以真正的 full time blogger 大概是那一段美好的时间啊，差不多一年半左右吧，因为02年中我就开始跳进来了，就辞掉本来的工作了。
其实 我自己啦，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blogger， 因为其实我在观察，就是国外有一些就是真的是职业的 blogger， 或者是我们讲你讲的就是那种全职 blogger， 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做 blog 这件事情。那他们的有感觉是比较有点，如果说以传统的媒体来讲的话，他们比较像是一种 freelancer 自由作家这种心态在生存。那我比较好奇是说，哎，同样的东西在国外，其实他们玩得起来，他们就是讲说你不会饿死，可是为什么会在台湾感觉上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像国外这个样子？你自己的亲身体验是什么？就是在这个
就是那个 ecosystem 嘛，那个生态圈，其实就是说你要撑起一个full time 的 blogger， 其实旁边要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生态圈哦，它可能是网络媒体的生态圈，甚至是网络产业的生态圈啊、哦，甚至是传统媒体的生态圈，才有办法让你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家伙叫很有名，他叫 Kevin 什么东西去了，后来他的雅虎就帮他架了一个 blog 啊，他战地记者嘛，哦，在伊拉克在那里采访嘛，哦，这个 full time blogger， 然后雅虎聘他，哦，给他 device。给大家这个 connection 在那边做，可是相对来讲，台湾就是当人家在做 full time blogger 的时候，那我们跳进去做，其实那时候比较单纯一点啊，没有看到旁边的这个生态圈没有赶上来。如果去年开始当 full time blogger， 我觉得应该要赚钱不是什么难事情，对，因为有很多很多相对的报酬，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取得嘛。但是在03、02年的时候，根本拜托部落格跟这个东西根本都还没有进到任何的媒体里面，对不对？大家对这个的了解，对不对？那时候都还没有起来啦，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啊。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这样子，就是说生态圈没有跟上来。
可是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是说啊。比如说台湾，其实台湾人对于部落格的认知比较，我觉得还好像还沉溺在一个就是怎么讲，像是无名，是无名，就是部落格的
比较，
对，就像
比较 casual， 比较
对，像是无名啊，或者是奇摩那种东西，他们就是我的感觉是说，在台湾的话，好像部落格就是指的就是 如果讲到部落格，绝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就是第一个联想到就是无名。那无名的话感觉就好像就是反正就很多的正妹照这样子，那个是一般人的，就是等于说我的感觉是这种 stereotype 对部落格的看法。那一直到最近新闻媒，就是我觉得传统媒体有在开始，像谈话性节目啊或者 talk show， 他们开始会去提部落格的时候，他们其实提的部落格也是比较像是，我觉得比较偏向于入口网站的部落格。那但是真正的我觉得真正的像国外在讲这种 blogger 的那种，就是比较有意识形态或者是有议题的那种 blogger， 反而比较不在台湾，好像比较不容易被发掘，或者比较不容易把那个声音传出去这样子。
对
啊，
我的看法大概是有两个层面的哈，就是两个方向了。第一个就是基本上我们这边的 blogger， 或者是说比较新后来进来的 blogger， 了解什么是部落格，基本上都是经过过滤好几层的资讯去了解到的，他可能是从传统媒体去了解这个东西的。好，那你从传统媒体了解，就是媒体就是你的世界嘛，所以当你从传统媒体去了解 YouTube 啊，去了解 Blog 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当然绝对走不出那个框架嘛。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相对来讲，我们的 Blogger 可能也比较不贪心。我贪心是指说比较，或者说比较不 aggressive。 那我 aggressive 可能指的是比较不同的 dimension 呢，比如说我做部落格这个东西，我是因为要做这个广告的 network、哦、那日本美国人他们做这个东西会这样想，那我们这边都是就是单兵嘛，散兵游泳在那里做这种事情嘛。对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啊。人家会想说，诶，我怎么样让大家起来啊，做一个 networker， 然后再跟不同的产业去要钱啊，来做这种事情。那我们这边的，对
，OK。因为其实我有观察到有一点，就是说在就是大陆对岸的那个博客，他们称为博客嘛。其实在大陆的博客，他们的那个，就让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害怕，因为他们的大陆的博客，他们对这方面的那个野心啊，或者是不用讲野心啊，就是他们那个企图心强很多，我觉得真的强很多。因为我有在观察，就是他们写的东西，然后做的一些事情，在谈的那个 scope 都其实都还蛮大的，蛮惊人的，就是
对
啊，所以这个部分不好，你
我们公共论述的空间就都是星光帮了吗？对的，我们有100多台啦，所以光看就很爽了，不用讲了啦。那祖国的小嘛，祖国的同胞只有十几台嘛，可能就有一台吧，算到最后可能就有一台，所以会需要有更多的 channel， 这样子会非常需要这样的 channel 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嘛。
对，那我再回到刚才你前面有提到一个东西，你说 MoBlock 这个东西其实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玩。那我其实我自己本身在最近就是也一直在注意 MoBlock 这件，因为其实 MoBlock 真的比较有一点动静，或者比较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出来，大概是去年吧，我记得好像是07年的时候MoBlock 才真的好像那种雨后春笋，那一个一个都蹦出来。那 Twitter 是目前最大的嘛，就是玩的最凶的，就大概就是 Twitter。那我的感觉是说到去年 MoBlock 才真的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形态，或者是比较有议题性啊，比较热一点。那我觉得那就是大家讲说2007年嘛，那现在可能就是2008年会延烧下来。那我之前在写专栏稿的时候，我有提到是说 MoBlock 这东就是今年会是所谓的行动之年，2008年，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因为其实有很多的3C的 device，开始才是真的，我觉得这个今年才是真的在 ready 其实技术上都已经 OK 了，那现在是 application 面的东西才开始有所谓的接轨动作。然后我不晓得你对 MoBlock 这个或者是行动啊这些就是比如说把 MoBlock 融合到我们的行动生活里头，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其实那时候我在弄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刚开始的心态就是我纯粹要追一个最新的东西，一刚开始是这个心态 所以因为在03年其实你说 blog 这个东西在美国红其实是911之后嘛、哦、那已经红了一阵子了、哦、那其实那个基础很稳固了。那接下来其实 MoBlog 就 Mobile Blog 这个东西开始有人在谈，那我就在想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很新嘛、哦、然后第二个手机的 penetration 就是这个渗透率、哦、在亚洲国家其实是至少日本台湾这个韩国绝对比美国高，所以这个东西照理说应该会在这些国家如果真的要玩的话比较容易玩起来。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在找议题啦、哦、所以我就觉得MoBlog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的生活记录来讲非常有帮助，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支照相手机嘛，那时候30万画素、哦、然后照起来都还像玩具一样啦，其实那时候照相手机就像玩具一样。那我就去参加了那个 International 那个 MoBlogging Conference 第一届的在 Tokyo 的在东京的嘛，然后就看到原来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这个日本第二大的电信公司 KDDI 已经把 MoBlog 跟 GPS， 因为你 MoBlog 你用 camera phone 照相，你 GPS 的那个经纬度可以写到 EXIF 里面去嘛，那就是那个2003年七月的时候嘛，那其实日本的 KDDI 第二大电信公司它开始有一两款手机、哦、有内建 GPS 的功能，可以把经纬度写到照片资讯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去那个 International MoBlogging Conference 就已经有人在现场、哦、拍大家的照片、哦、upload 到一个地方去把经纬度解开然后在地图上秀出来、哦、那在2003年中那个时候这种东西是很 shocking 的，很震撼的，因为你偷做什么事情、哦、你长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以这种几乎接近即时的方式被 publish 到一个、很公众的 场域就是 internet 嘛、哦、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人为这样子的情境所吸引，然后回去、哦、这个 conference 开完之后大家就 各自去玩自己乱七八糟的嘛。那我刚当然开始就是说我相对来讲在技术能力比较弱嘛，但是我没关系，我会骑车嘛、哦、我总可以边骑车边拍照吧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狂玩这个 MoBlog、哦、缴学费就是电信传输费嘛，然后那时候丢的时候都是丢到日本的 server 去解开来再丢回来到自己的 blog、哦、就靠人家这样子来做啦。那时候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其实因为那时候的 device 资源没有真的起来嘛，太少了。那到今年这样 device 根本都可以支援了，好不好？都已经没什么问题了。那所以，但是现在其实大家也不叫不会叫这种东西叫 MoBlog 啦，就是反正你 internet service 你也可以用手机去 update 去把 information 抓回来，哦，是双网都可以接在一起嘛。但至少在那个时候，其实MoBlog 这个东西可能是第一个真的开始要把 Internet 跟 Mobile Internet 接起来的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个 application 或是概念的、啊，大概是这样子。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是说 MoBlog 这东西，就是现在大家比较不会去叫，其实一般人不会去叫它 MoBlog 啦。那其实我的感觉是，好像在某种程度上。Blog 这种东西它的因为它的本身的那种 penetration 跟它的怎么讲它跟我们比较接近，就是一般的生活比较接近，我你会不会觉得说就是接下来 Blog 这东西其实、或者我们所谓的新媒体其实它会变成是一种其实应该讲说是一种生活形态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生活等于说 lifestyle 或者是生活方式一种形态的、分享或者资讯的分享，而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就是像以前可能会要分什么软体啦，可能要分什么系统，就是接下来可能就变成说这全部其实就是 mesh 在一起这样子。我不晓得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是怎么样。
可能就是 就像你讲的，就是说不管一个新的就是一个 service 啊，就它是一个服务或者是一个硬体的服务，比如说就像车子、哦、或者是摩托车、哦、这个东西在100年前刚萌发刚起步的时候也是都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哦、 所以你骑车的人你要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是手牌、哦、以前摩托车、哦、在1910年的摩托车是手牌的、哦、对、啊、你一个人要手牌，而且他的那个档是在你，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骑淑女车，如果你骑淑女脚踏车，他前面不是有一根杆子吗？他那手牌档就像汽车的手牌档一样，所以你当年玩这种 device 的人，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就算你不是 engineer， 你也要像，你也是要做很多工人智慧啦。那可是后来到现在，你看车跟摩托车这么好骑，骑得这么好开，那同样的像这个 web service 也是一样嘛。可是它一定压缩，它压缩的这个速度，发展的速度一定比这种硬体还快嘛。所以五年前这个东西你要自己会架啊、哦，你要自己找 hosting， 啊、哦，找这个托管服务商啊、哦，架 server， 架有的没有的啊、哦。那现在根本就不用了吧？对，那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在这个时间点慢慢的冒出来，让然后那些东西或是说新媒体的技术，只有比较有技术能力的人才能玩，但是又会普及，它大概都是这样子一波一波的嘛，那网络只是比较快而已嘛，对啊。
以上就是阿西摩语序的专访上集。那我希望在这段谈话当中呢，能够让大家更了解旭这样的一位网络部落客前辈，然后也能够从他的谈话当中了解到一些网络的或许部落格的一些小小历史吧。那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分享呢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启发。那我们下回再见咯。